众大家好，不知不觉之中，我们即将走过2007，迎来2008。我们相信新的一年会是多姿多彩、令人激动的一年。在此呢，首先祝观众朋友在新的一年中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今天我为您安排了节日气氛浓厚的澳洲各地庆祝圣诞佳节的节目，然后呢，请评论员曾真为大家讲述一个小医生打败大政府的故事。最后啊，我们的主持人会带您到澳洲首都坎培拉，去体验一下乘坐高空热气球的惊喜。过去的一周是西方社会一年一度最重要的节日——圣诞节。我们先一起来看一看圣诞佳节中的悉尼。
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又到了，漫步在悉尼市中心的商业街，处处都能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气氛。街头艺人们也为节日平添了一份快乐。过节最快乐的莫过于小朋友了，看，总算成就了当一把小小蝙蝠侠的愿望。而女孩子呢，则希望自己更漂亮一些。这位手巧的小丑吸引了众多的路人。在盛夏的南半球，装扮成圣诞老人的确很辛苦，不过能让小朋友们心满意足，也值了。看，这位小朋友可真不一般啊，尽管演奏技巧还有些生涩，但那专注的神情却是一副大家风范，还是多鼓励一下吧。咦，这么多人在看什么呢？让我们也去看看。原来啊，是圣诞橱窗。这是专为孩子们设计的橱窗故事。会动的造型配以灯光和音乐，不仅孩子们喜爱，就是大人也看得津津有味儿。除了橱窗故事，还有商家的橱窗展示。
So we just come brought the kids over to watch the windows today. So enjoying the sign.
I'm feeling happy. I'm away from home. I'm traveling. Seeing Australia is beautiful. Yeah.
I come from England. Selling these for charity for good cause, Children with Cancer Institute. So we're selling them for Christmas. And we've been doing really well. So we've raised a lot of money for the kids.
那么人们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过圣诞呢？
So a lunch with my family and dinner with my husband's family. So we're very busy traveling a little bit.
会利用假期去推广这个神韵晚会的演出，我觉得这是推广我们中国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这个最好的一个，就说一个时机。
在街上，除了这些美丽的仙女之外，居然也有澳洲特有的巨大袋鼠。他们和圣诞老人一起把欢乐带给了节日的悉尼。
庞大的义工群体是澳洲社会的一大特色， 在圣诞节的购物狂潮中，义工们没有忘记利用这个机会去募集善款，做些善事。
澳洲最大的百货公司 Maya 和澳洲视觉服务中心 Vision Australia 合作，在全澳30个百货商店中设立了专柜，由义工为购买礼物的顾客有偿的包装圣诞礼物，所筹得的款项全部用于帮助失去视力以及弱势的儿童。澳洲视觉服务中心的加斯曼对记者说，玛雅公司多年来一直支持 Vision Australia 在维多利亚省的圣诞礼物包装活动，但是今年还是第一次在纽省进行。
Obviously, Australia is a lovely cause. I'm very passionate about it. We offer services for people who are blind or have low vision, and our goal is to ensure that everybody, regardless of their vision impairment, has access to every part of life that they choose to participate in. So whether it be studying, just getting around their house comfortably, helping children to learn the basic skills that kids need to learn, anything that people need to help them live an independent life, we're involved.
加斯曼介绍说，今年圣诞期间参与这项活动的义工有2000个排班，一共4000个小时的服务时间。平安夜当日在 Roseland 购物中心 Maya 轮班的义工科瑞利和 Joya 表示，他们很开心能够参加这项义工服务。
I think it's a beautiful way. It's a lovely way for making money. It's going to a great cause. And so many people like to have their presents wrapped for them.
Yeah, we meet lots of friends. Lots of people come down here and we do professional job for them. And they go away very pleased and happy.
One of the best things with volunteering is to see the smile on people's face. They look up and they say thank you and...You know you've given someone pleasure. If you can do something each day to improve someone else's life, it's all worthwhile. And when you get a little child, look up and say, well, you're nice. At the show, I had a little girl come to me and say, I'm lost. So, and when she was united with her mum, and just to see that smile, I think the world thrives on smiles, doesn't it?
澳洲人喜欢做义工的传统和参与的人数可以说是世界闻名，这当中也包括了华人。
我觉得我也挺喜欢做义工，为什么呢？华人不单单在澳洲是赚钱，我觉得也应该为大家服务。澳洲是我们第二故乡，那么我们也应该回归这个社会。
Yeah, for such a small donation, comes with such a great cause, and it's a perfect time of the year since you're strapped for time.And, it's wrapped beautifully, so why not help out the blind, help out the unfortunate?
加斯曼介绍说，去年光维省就筹得款项6万元，他们希望今年全澳的筹款能够达到12万元。
在家家户户欢度圣诞的时候，人们也没有忘记向那些需要关爱的人伸出援手。我们一起到墨尔本看一看。处于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在盛夏中迎来了圣诞，在这阖家欢乐的日子里，也是人们向社会的弱势群体奉献关爱和温暖的时候。在墨尔本东部的新希望教堂，今年首次举办了免费圣诞午餐，为那些孤独和贫困的人们提供传统美味以及阖家团聚的欢乐气氛。组织者 Lisa James 表示，这一活动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支持，这里的食品和装饰品都是善良的人们捐助的。
We have one man here, his name's David Plant, and he funded most of the food, but we also had local shops contribute, like the pizza shop across the road, Pizza Hut. They donated vegetables and cooked vegetables for us, and we had decorations donated from Lincraft stores, so...
午餐会上最开心的当然是小朋友了。 Ella 今年7岁，她的圣诞心愿是希望已经去世的父亲能回来。
Is that my dad back with us?
Are your dad back with you?
He died. Hi.
而她6岁的妹妹则希望圣诞老人能送她一个小踏板车。 在墨尔本市中心，今年的圣诞气氛显得有些冷清。饱受财政困扰的墨尔本市政府为节约开支，没有在市中心举行大型的庆祝活动，但在商店和社区，人们庆祝圣诞的热情依然浓厚。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玛雅橱窗是墨尔本圣诞假期的一个传统景色，是市民和游客的主要观光点。今年玛雅橱窗的主题是乌诺的花园，这是一本畅销的儿童读物，通过一个感人的故事告诉孩子们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在墨尔本东北部的阿文号区的一条街上，用圣诞灯饰装点家居已成为这里的传统。每年圣诞，几乎家家户户都要花费一笔不小的开支，点亮自己的花园和房子，让路人感受这精心营造的圣诞气氛。几年来，这条街的名气大增，许多市民慕名远道而来。为了鼓励居民的奉献精神，当地市政厅在今年组织了圣诞灯饰的评选活动，优胜者可获得市政厅颁发的10,000元奖金。今年七月，我们为大家报道了在澳洲工作的印度籍医生哈尼夫，因为被怀疑支持恐怖活动而被逮捕起诉的事件。后来，他在澳洲的工作签证也因此被澳洲移民部取消。几个月之后，哈尼夫再一次的成为澳洲媒体关注的热点，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还是请曾真给我们介绍一下。
哈尼夫案之所以再次成为媒体热点呢，是因为他刚刚打赢了跟澳洲移民部的官司，赢回了他的工作签证。这个过程呢非常曲折，也很能说明一些问题。哈尼夫的事情呢大致是这样的。今年6月30号呢，英国格拉斯哥机场呢发生了一起汽车爆炸恐怖袭击。三天之后呢，澳洲警方在布里斯本的机场呢逮捕了正准备坐飞机离开澳洲的哈尼夫。哈尼夫当时呢是拿着外籍劳工签证呢在黄金海岸的一家医院工作。后来警察呢以支持恐怖活动的罪名呢起诉了他。因为制造英国恐怖攻击的两个印度人呢是哈尼夫的表兄。哈尼夫到澳洲来之前呢曾经跟他们住在一起，他离开伦敦的时候呢把他自己的手机的 SIM 卡呢留给了他的表兄，因此警方说呢他向恐怖分子提供了物质支持。但是后来的情报呢却显示哈尼夫的 SIM 卡呢并不是在恐怖攻击的现场发现的，而是在几百英里之外的他的表兄的家里发现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他向恐怖攻击提供了物质支持呢有一些勉强。所以后来澳洲警方呢不得不撤销了对哈尼夫的起诉。但是移民部呢却在这个时候爆出一个大冷门，他以品德有问题为理由呢吊销了哈尼夫的工作签证，所以哈尼夫呢只能回到印度去。不过呢他委托了一个澳洲律师呢向澳洲联邦法院呢提出了申诉，要求法院呢推翻澳洲移民部的决定。
那么后来法院是怎么样判决这个案子的呢？
今年8月21号呢，联邦法院的一名法官呢裁定，移民部取消哈尼夫工作签证的决定呢是错误的，不能仅仅因为一个人与恐怖嫌疑人有亲戚关系就取消他的签证。但是移民部呢对这个决定呢表示不服，他提出要求全体的联邦法院的法官呢重新审理这个案件。四个月以后的12月21号呢，联邦法院的全体法官呢一致决定还是要维持原判，也就是说要推翻移民部的决定，恢复哈尼夫的工作签证。法官呢在判决书中说，只有同情恐怖犯罪人或者犯罪组织，向他们提供了支持或者是参与了犯罪的人呢才能被认定呢是跟恐怖犯罪有关联。澳洲移民部呢在处理哈尼夫的案件的时候呢是不恰当的运用了移民法案，因而呢应该恢复他的工作签证，允许他回到澳洲来工作。 按照澳洲的法律呢，如果移民部不服这个判决呢，还可以向高等法院呢提出上诉。不过呢，在几个月之前决定取消哈尼夫签证的那个移民部长呢，在上个月的政府选举换届当中呢已经下台了。新上任的移民部长表示呢，他很可能不会再上诉呢。因此从理论上说呢，哈尼夫现在可以堂堂正正的回澳洲工作了。
那么照理说呢，哈尼夫的事件只是一个个别的案例，为什么会在几个月之内多次的成为媒体的热点呢？
对澳洲人来说呢，哈尼夫当然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外籍劳工而已。但他的案子之所以成为热点呢，一个是因为他是澳洲新的反恐怖法生效之后呢，第一个根据这项法律被起诉的人，当然分外引人关注。新的反恐怖法出台的时候呢，本来就曾经引起过很大的争议。人们最担心的呢，是这个法案呢，是不是给了警察太多的权利，会不会侵犯人们的基本人权。所以哈尼夫的事情一出来之后呢，媒体就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哈尼夫呢，虽然只是一个个体，但是一项法律一旦出台而且定型之后呢，影响的却是所有的人。另外呢，澳洲公众呢很关心一件事情是否公正，是否公平。哈尼夫当然只是一名外籍劳工，而他面对的呢却是澳洲联邦警察和移民部，相对来讲呢，他可以说是处于绝对的弱势。但是媒体上出现的呢却几乎是一边倒的对哈尼夫是否受到公平待遇的关注。强大的舆论压力呢反过来倒是让联邦警察和移民部感到狼狈不堪。再加上澳洲实行的呢是三权分立的体制，也就是说呢，法院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这使得哈尼夫作为一名外籍劳工也有可能打赢跟澳洲政府的官司，而且法院的裁决呢政府也必须服从。现在有的报道甚至在说啊，澳洲政府是不是应该向哈尼夫道歉，甚至呢赔偿他的损失。一个澳洲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呢，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啊，在澳洲不是政府在操纵媒体，而是媒体在操纵政府。从哈尼夫的案件看起来呢，他这句话还真是有点道理。
好，谢谢曾真。下面我们该一起到坎培拉去乘坐高空热气球了。观众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我们现在站的呢是老国会门前，在这里呢，飞行员将决定我们是不是要起飞。那么首先他第一个要做的呢，就是要测试今天的风向。
So, are we going to take off here? Are we going to go?
No, we'll go down to the wind. Yeah.
热气球能不能起飞，主要看风向。很遗憾，这里的风向跟风速都不适合起飞，所以我们要马上赶到下一个起飞点。这回看来差不多。相比之下，对场地的条件要求就非常的少了。一般的小气球只要有篮球场那么大就足够了，而且在坡地、草地、土地和水泥地都可以起飞和降落。吊篮由藤条编成的，因为在着陆时它能够起到缓和冲击力的作用。现在从车上往下搬的是气囊，它的材料是强化尼龙，因为质地轻、很薄、抗拉力强，还密不透风，最关键的就是这种材料阻燃。放飞气球的准备工作特别有意思，并不繁琐，但是需要一组人的齐心合力。首先是把这个大布包平铺在地上，与刚才放到的篮子连接起来，球囊底部有一个很大直径的开口，开口裙边的面料绝对阻燃。现在呢，需要两个人撑住开口，鼓风机就可以开始往里鼓风了。 Downdrift 这家公司的气球是全堪培拉最大的。您能猜到吗？这个庞然大物当中啊，能够容纳30万立方的热气。在一般的温度之下呢，它的总重量是12吨，但一旦被点燃加热到100度的时候，热气的总重量就变成了10吨。气球一点一点的膨胀，当完全展开的时候啊，就可以开始点火了。大家都非常的紧张，因为一天当中只有太阳升起或落山前的一两个小时最适合飞行，因为这两个时段的风很平稳，气流也很稳定。吊篮有大有小，最小的只能乘坐2个人，而我们今天坐的是全澳第二大的，最多可以乘坐17个人的热气球。热气球由球囊、吊篮跟加热器三部分组成，我们今天要乘坐的这个庞然大物的总高度大约是10层楼高。燃烧器是热气球的心脏，它能释放出比一般家庭的煤气炉大200倍的能量。当点火时，火苗有2-3米高，并发出巨大的声响。另外，气球上有2个燃烧系统，以防备空中出现任何的意外。热气球的动力就是燃烧器，它是靠球体内充入的热空气而升空飞行的。在堪培拉上空往下看下去，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新国会了。整个国会的屋顶是由郁郁葱葱的草坪点缀起来的，寓意是澳大利亚政府把草根阶级的人民看作在自己之上。堪培拉有一座箭杆形的白色高塔电讯塔，树立在黑山 Black Mountain 上，光塔顶的这根天线就长62.9米，整个塔的高度是192米。
I had a balloon license since 1978, and I've done it as a full-time job since 1985. 21 years of the job. I've flown in Japan in the World Championships, flown in America in World Championships.
热气球没有方向舵，运动方向必须是随风而行，不同的高度、时间、不同的地点，风向都是不一样的，想控制自如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飞行员技术水平的高低就是要看它能否准确地寻找它所需要的风层，利用不同的风向来改变方向，到达自己想去的目的地。大风和大雾都不利于气球的飞行，按规定风速要小于每秒钟6米，能见度大于1.5米，而且飞行空域中没有降水才可以自由的飞行。几乎人人都担心热气球的飞行安全，其实您大可不必有此顾虑，因为热气球的上升动力是燃烧系统所产生的热量，如果燃烧系统不再工作产生热气了，那么气球的气囊会带着你慢慢的下降。而且藤条编织的吊篮在着陆时能够起到有效的缓冲作用，所以热气球被国际航联称为最安全的飞行器。
Well, we've been operating in Canberra for 8 years now, yeah, and altogether in ballooning for nearly 30 years. No accident at all in that time. We have a 100% safety record, and we're very proud of that, and we wish to keep that forever.
Good, 观众朋友，今天的澳洲广角节目就到这里了。再一次祝大家新年快乐，阖家欢喜。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